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启示录第十四章，天父，当你的孩子们早晨能够一起在诗歌中，在祷告中，在读你的宝贵的话语中，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要把我们心中的感谢、口中的赞美都献给你，是你极大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福气。我们求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向我们解开，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会发出亮光，让我们这些愚顽的人能够得着智慧。求你帮助讲的人让他讲清楚，求你帮助我们这群听的人能够听得明白。但愿圣灵你能够把这些话坐在你百姓的生命里，好让你的百姓在地上可以荣耀你，可以满足你。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如果还记得，当我们读启示录读到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，十三章是开始另外一个七的系列。十三章从第一节开始就说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我看见。十三章的十一节，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我看见。我们今天读的十四章的第一节说，我看，我又观看，并且看到有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又是看。十四章的第六节，我又看见。十四章的十四节，我又观看，见有一片云。到十五章的第一节，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。十五章的第二节又说，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。这是启示录里面许多七个系列里面的一个系列，那这个系列叫做七个看见。那这个七个的看见的时候，就帮助我们知道说，神是何等的渴望他的百姓能够明白他的计划和他的心意。每一次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要一再的被提醒，启示录的信息是圣灵感动老约翰写给当时第一世纪那一些活在逼迫、艰难、痛苦中的弟兄姐妹。当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派天使把很快就要发生的事告诉约翰。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所告诉我们的。如果你读现代的修订版，那里就说本书是记载耶稣基督的启示，神给他这启示要他把短期内必定发生的事指示给神的仆人们。你可以想象，一群生活在艰难、困苦、危险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不知道他的工作、他的家庭，甚至于他的性命，明天是否还能够保留？因为当时的环境极为险恶，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， 他们所关心的不是耶稣基督哪一天再回来，他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很快就要发生什么事。他们对这几千年以后要发生的事不会有兴趣的。所以任何一个人，如果你想读懂启示录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，启示录是写给他们的，启示录是写给他们的。如果解释启示录，任何的解释都必须对着他们是有意义的，如果对着他们没有意义，那个解释就一定是错的。我们今天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如果拿掉了我们的好奇心，我们会发现在启示录中间充满着许许多多鼓励、安慰、给人盼望的一些话语，好让一些活在危险、邪恶、压力的世界的人里面可以活着有盼望。这不但是对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是如此，对这历世历代神的百姓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，在这个充满着苦难的世界里，在这个常常我们看到的是坏人得意的世界里，神要告诉他的百姓，神没有缺席，神关心，神在乎他的百姓。我们眼前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，但是还有一个比我们眼睛看见的世界更真实的世界，是宝座上的世界。神要借着老约翰启示一个更高的高度的真实，那个真实就是要让神的百姓不只是要活在当下来看世界，神的百姓必须从宝座的角度来看世界。整本启示录它的核心就是神宝座的意象，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是启示录的启示。神让我们借着启示录可以从宝座的角度来看现在，来看未来。你我每天的生活里，如果我们只有从平面这个角度看东西，绝对无法全面的了解。今天一个人想要认识历史，想要知道神对着百姓和对着神的仇敌的作为，你必须要有宝座的眼光，你要从属天的眼光透过圣经来看这个世界。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记得这段圣经记载的意象是从12章就开始的，有很多的意象都在描述神百姓面对的苦难和各样的逼迫。12章我们看见那个龙的意象，约翰怕读启示的人读不明白，特别加上说明，那个龙就是古蛇，就是魔鬼。那里我们看见龙逼迫妇人， 逼迫神的百姓。神的百姓在旧约是以色列的百姓，而这个妇人产生了弥赛亚。神的百姓在新约是他的教会，是魔鬼逼迫的对象。到了13章，我们看到更可怕的光景，那是海上出来的兽和地中间出来的兽狼狈为奸，成为魔鬼的差役，他们恐怖邪恶的势力来对付神的百姓，好像人如果不向他们屈膝，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。约翰就要帮助我们说，就在这么邪恶的势力下面，天上的宝座不是空的，宇宙终极的目的不是灾难与逼迫，乃是神用着一切邪恶的势力要来成就神永远的旨意。在这一切事上，神会掌权。第一个世纪那些受苦的基督徒，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启示，他们需要有把握知道说，神坐在宝座上，神不会错，魔鬼、恶者、邪恶一切的手段，最后都会成为神使用的工具，来成就神的旨意。基督徒不是一个逃避主义，基督徒是真的面对人生苦难最真实的面对者，因为只有透过圣经，人才会看见真正的真实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个邪恶世界的背后有一位公义伟大的神，他才是历史的中心，是神的手在引导世界的发展。我们常常以为这个人聪明，我们以为那个人手段高明，你只要看一看2000年的历史，你就知道所有的聪明、所有厉害的人不过都是过眼云烟，而他们所做的都是为着成就神永远的旨意，这是真正的真实。并且更重要的是，有一天再厉害的人、再伟大的人、再有权势的人，你像希特勒那个时候神气到什么地步，他要死的，不但要死，死得很惨。我讲的惨不是他怎么死惨，是死后要面对审判，永远的审判。这个是宇宙中最真实的事情，其他的坦白跟你讲都是幻象，今天在明天都不在了。神的百姓落在苦难中，我不知道你，我很知道我自己，活在痛苦，活在各样的难处里，我最喜欢跟上帝说的一句话就是 How long? 还要多久啊？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不但是第一世纪的信徒的呼喊，是历世历代神百姓的呼喊。如果你读这段圣经，你就知道这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，因为读到这段圣经的末了，就说时候到了，收割的时候到了。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见人家问，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呢？神为什么不现在就来审判呢？难道神现在力量不够吗？还要准备兵器吗？当然不是。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那是神的怜悯，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神说的话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手去解决面对的邪恶，更不要自己想办法去报应我们所受的委屈，因为神的话是可信的。他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等到你读这段圣经，你就发现神的救恩是何其伟大，但是你也会发现神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记住福音的两面，神的救恩何其伟大，神的审判何其严厉。我们今天读的这章圣经，我给它取的题目就是黑暗中的盼望。它分三个段落，一到五节讲到信徒的荣耀，六到十三节讲到神的审判，十四到二十节讲到公义的结局。我猜我们今天早上只能够讲第一段。第一世纪的信徒，第一个世纪的信徒读到第一段的时候，他们会知道什么呢？他们会知道说他们是绝对安全的，他们有最大的安全感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们最需要的信息。在你的命随时都可以被威胁的时候，你最需要知道的是 You're safe。 他们读到这里，他们知道他们安全。他们为什么安全呢？因为这五节的圣经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有名字的，他们是被数算过的，他们是被神所使用描述的一群人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，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还记得144,000吗？我们读启示录要记住，启示录里的数字必须是按照启示文学的方式来理解，就好像你读中国人的诗歌白发三千丈，你千万不要傻里傻气的告诉我我们的白头发有3,000丈长，不是2,000丈，也不是1,800丈。听明白了吗？144,000是讲到神所有的百姓，完全又完全的一个数字。如果你还记得13章告诉我们魔鬼差役干了些非常可怕的作为，我每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历世历代的暴君，从中国的秦始皇开始，到欧洲的希特勒，现代的我们就不说了，都是想要做同样的事。做什么事呢？就是要叫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要把 100%的受他完全的掌控，要对他100%的忠心。好像13章16节和17节他说，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，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不得做买卖就是别活了，对吧？基本上这个是历世历代魔鬼差役要用的同样手段，极其独裁霸道。奇妙的是什么呢？魔鬼的百姓，属他的人，手上、额上要有他的记号。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的百姓也有羔羊和父神的名字写在头上。十三章那些有受印记的人，就是向魔鬼称臣的人，他是属魔鬼的。十四章这些有羔羊和神名字的人，是属神的，他们是向神忠心的。十三章那里说，敬拜神的人要面对彻底的毁灭威胁。十四章告诉我们，敬拜兽的人保证有彻底的毁灭，因为神要审判他们。你向谁忠心啊，就决定了你是属于谁的，属于谁就决定了你永恒的命运。第一节一开头啊，如果把它直译出来的话，是这么说的：我又观看，发现在我眼前。这里所强调的是，在十三章那么黑暗的光景里面，约翰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黎明的曙光，看到了得胜的羔羊站在锡安山上。你跟我这些旧约圣经不熟的人呢，读新约很吃亏。我们读到看，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咋地呢？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但是那些熟悉旧约圣经的百姓啊，人家一读到那里啊，我告诉你，人家里面那个兴奋啊，开心啊，因为他们一读到那里，他们就知道这是诗篇第二篇的应许啊，预言啊。诗篇第二篇1到6节这样子说：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那时我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孽怒中惊吓他们。第6节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。他们因为懂得旧约啊，所以他们读十三章看到那个可怕的光景，他们说啊，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1到4节的故事，很可怕，真的可怕，世界上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太可怕。但是他们一读到14章，他们就兴奋了，哦，原来这个是第6节的预言啊，羔羊要坐在锡安山上了。锡安正如同巴比伦， 在启示录中不是一个地方，是一个表号。锡安是基督掌权的地方，巴比伦是魔鬼的世界。希伯来书12章22节那里说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使者。锡安山是什么？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加拉太书4章告诉我们，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，是我们的 mother， 我们属于那里，我们从那里而来。从属地的眼光看，神的百姓是活在逼迫黑暗的权势下；从属天的眼光看，神的百姓一直是与基督站在得胜的地位上。神让我们看见基督与他的百姓站在锡安山的画面，跟黑暗痛苦的百姓在魔鬼的手下，这是一个何等强烈的对比。但是这两个是同时存在，又是同时真实。当然很多人都会怀疑，神的百姓面对这样残酷的逼迫能够站立得住吗？有多少人能够是性命都不顾呢？圣灵借着约翰告诉我们，144,000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记得第7章，神的百姓都要受印记吗？有多少人受印记？144,000。当时的信徒一读到说同他又有144,000的时候，他们里面知道了什么？放心啊，不是143,999，第7章受印记的144,000，到了第14章，得胜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的多少？144,000，什么意思？一个也不少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保证啊，一个也不会失落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数过的，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羔羊跟父神的名字。这是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绝对安全的保障，这是有根据的。我们不是自己骗自己，哦，我很安全了，我信主了，不是，是因为神在我们决定信耶稣的时候用圣灵就印了我们，我们就已经受印记了。不但如此，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得救的要跟基督站在锡安山，那是一个得胜的立场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